商鞅及后学。商鞅及后学，当代君主常犯的错误是用兵时不衡量自身实力，垦荒时不计算土地状况。因此有的地方狭小而人口众多，人口超过了土地的承载力。有的地方广阔而人口稀少，土地超过了人口的承载力。人口超过土地时，应当致力于开垦。土地超过人口时，应当致力于招来移民。开垦土地能使功效加倍。人口超过土地，国家工业就少而兵力薄弱。土地超过人口，山川沼泽的自然资源就无法充分利用。抛弃自然资源，放任民众奢侈享乐，是君主政务的失误，而上下都这么做。所以人口虽多但兵力弱小，土地虽广但实力薄弱。因此治理国家合理利用土地的原则是：山林占十分之一，沼泽湖荡占十分之一，溪谷河流占十分之一，城市集镇道路占十分之四，这是古代圣王制定的正确法规。所以治理国家分配田亩的数目是每人500小亩，足够供养一次战役，这是土地未能充分利用的情况。方圆百里的土地能出作战士兵10000人，这个数目是偏小的。这样开垦的田地足以养活民众，城市道路足以安置民众，山林沼泽溪谷足以供给财力，湖泽堤防足以蓄水灌溉。因此出兵时粮食充足而财力有余，休战时民众耕作而积蓄长久充足。这就是所谓的合理利用土地以应对战争的法则。如今的君主拥有方圆数千里的土地，但粮食却不足以供应战争需要和充实粮仓，而军队却要与邻国为敌，我因此为君主们担忧。土地广阔却不垦荒，与没有土地相同。人口众多却不使用，与没有人口相同。所以治理国家的策略关键在于垦荒，用兵的方法关键在于统一赏赐。对外堵塞谋取私利的渠道，民众就会专心从事农业，专心从事农业就会质朴，质朴就会畏惧法令。在下禁止私下的赏赐，民众的力量就会集中用于对敌作战，集中对敌就能取胜。怎么知道是这样呢？民众的本性是质朴，就会产生勤劳并乐于出力，贫困就会产生智谋并权衡利害，乐于出力就会轻视死亡而愿意被使用，权衡利害就会害怕刑罚而容易吃苦，容易吃苦就能充分利用土地，乐于被使用就能充分发挥兵力。善于治国的人能够充分利用土地并让民众为国效死，那么民生和利益就都会到来了。民众的本性，饥饿时追求食物，劳累时追求安逸，痛苦时追求快乐，屈辱时追求荣耀，这是人之常情。民众追求利益时会违背礼法，追求民生时会失常性。怎么说明这一点呢？如今那些盗贼对上触犯君主的禁令，对下丧失臣民的礼节，因此民生受辱，自身危险却仍不停止，是为了利益。那些上古的贤士，衣服不能保暖肌肤，食物不能填饱肚子，苦其心志，劳其四肢，伤其五脏，却更加宽容豁达，这不符合人的常态，但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民生。所以说当名利聚集在一起时，民众就会去追求。君主掌握着名利的权柄却能取得功名，这是方法。圣人审慎地权衡形势以掌握权柄，审慎地运用方法以驱使民众。方法是君臣治国的方略，也是国家的关键。所以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失去方法却不危险，君臣失去方略却不混乱，是从来没有过的。如今的君主想要开辟土地治理民众，却不审慎运用方法，臣子想要尽职尽责却不建立方略，所以国家有不服从的民众，君主有不听命的臣子。因此圣人治理国家，对内让民众归附于农业，对外让民众专注于战争。农业是民众感到辛苦的事，战争是民众感到危险的事。让民众去做辛苦的事、危险的事，是因为有算计。民众活着时算计利益，死了时考虑民生。名利的来源不可不审慎考察，利益出于土地，民众就会尽力耕种；民生出于战争，民众就会效死作战。对内让民众尽力，田地就不会荒芜； 对外让民众笑死，就能战胜敌人。战胜敌人而田地又不荒芜，富强的工业就可以坐享其成了。如今却不是这样。当代君主所特别治理的事情都不是国家的当务之急。自身有尧、舜那样的品行，但工业却赶不上汤、武的谋略，这是执政者的过错。请允许我指出他们的过失。治理国家如果舍弃权势而任用空谈，那么自身就会被轻视，而工业很少。因此任用读、诗、书、善辩说的人，民众就会游说而轻视君主。任用隐士，民众就会远离而非议君主。任用勇士，民众就会争强而轻视禁令。任用能工巧匠，民众就会轻浮而容易迁徙。任用商人，他们安逸而获利，民众就会依附并议论君主。所以这五种人充斥国家，就会导致田地荒芜而兵力衰弱。善辩之士的资本在于口才，隐士的资本在于思想，勇士的资本在于勇气，工匠的资本在于手艺，商人的资本在于自身。因此天下如同一个家，而人们带着自身的资本到处游走。民众的资本比自身还重要，却偏要寄托于外，挟持着重要的资本归附于私门，即使是尧、舜也难以治理。所以汤、武禁止这种做法，于是工业建立，民生成就。圣人不能用世人容易做到的事去战胜他们难以做到的事，而必须用他们难以做到的事去战胜他们容易做到的事。所以民众愚笨，就可以用智慧战胜他们；世人聪明，就可以用力量战胜他们；臣子愚笨，就容易用力而难以用巧；世人灵巧，就容易用智而难以用力。所以神农教民农耕而称王天下，是效法他的智慧。汤、武达到强大而征伐诸侯，是屈服于他们的力量。如今世人灵巧而民众放纵，正处在效仿汤、武的时代，却行神农之事，用以随顺世俗的禁忌。所以千乘之国迷惑混乱，这是因为他们所特别治理的事情是错误的。民众的本性，度量时会取长的，称量时会取重的，权衡时会取利的。英明的君主慎重观察这三者，那么国家的治理就可以建立，民众的能力就可以得到。国家向民众所求的少，而民众逃避所求的多，对内让民众归附于农业，对外让民众专一于战争。所以圣人治理国家，多设禁令以制止奸能，任用力量以穷尽欺诈。这两者偏重使用，那么境内的民众就会专一，民众专一就会务农，务农就会质朴，质朴就会安居而厌恶外出。所以圣人治理国家，让民众的资产藏于土地，而把寄托于外视为危险。资产藏于土地就质朴，寄托于外就迷惑。民众在家就质朴，外出就迷惑，所以他们努力农耕而谨慎作战。民众努力农耕，资产就会增加，谨慎作战，邻国就会危险。资产增加就不能背负着逃跑，邻国危险就不会归附。没有资产归附危险，寄托在外，即使是狂人也不会做。所以圣人治理国家，观察习俗来建立法治，就能治理好。考察国本来从事根本就能适宜，不观察时俗，不考察国本，那么法律建立了，民众却会混乱，事情繁忙而功效很少。这就是我所说的过失。刑罚是用来禁止奸邪的，赏赐是用来辅助禁止的，羞辱劳苦是民众所厌恶的，显荣逸乐是民众所追求的。所以如果国家的刑罚不可怕，而爵位俸禄不值得追求，这就是亡国的征兆。罪犯被落网逃脱，那么小人就会逃避淫邪，而不以刑罚为苦，从而对民众、对君主心存侥幸，对民众、对君主侥幸以谋取利益。追求显荣的门路不统一，那么君子就会屈服权势以成就名声，小人不回避禁令，所以刑罚繁多。君子不遵守法令，那么惩罚就会施行，刑罚繁多而惩罚施行，国家奸邪就多，那么富人不能守住财产，穷人不能从事本业，田地荒芜而国家贫困，田地荒芜民众就会产生欺诈，国家贫困君主就会缺乏赏赐。所以 圣人治理国家，受刑的人在国中没有地位，受禄的人在官中没有职位。受刑的人有爵位，那么君子就会轻视他们的地位，穿锦衣，吃肥肉，那么小人就会觊觎他们的利益。君子轻视地位，就会以有功为修，小人觊觎利益，就会夸耀奸贤。所以刑罚杀戮是用来制止奸邪的，官爵是用来鼓励功业的。如今国家设立爵位而民众以此为耻，设立刑罚而民众以此为乐，这就是法术的祸患。所以君子掌握权柄，统一正道，以建立法度，设立官职，尊重爵位以与之相称，论定荣誉，举荐功劳以任用他们，那么上下之间的衡量标准就平衡了。上下衡量标准平衡，那么臣子就能竭尽其力，而君主就能专掌其权柄。